强发布三个减税政策，专家指作用非常有限。中国教培行业改换非盈利牌照，行情仍然低迷，疫情难熬，百万家中企餐饮店在2021年倒闭。美国制裁下，华为2021年总销售下降 30%。 为解债务危机，恒大发布理财产品支付方案，全球十大富豪2021年身价激增4000亿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号，在此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30号，多家大陆媒体报道，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颁布了三项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当局宣称新的政策可以为年度减税1100亿元人民币，但是新的政策并不被业界看好。有专家指出，新的所谓政策红包对中国民众的实际帮助很少。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李克强在29号的国务院会议宣布减税政策，其中包括延续将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入当月工资所得计税的政策到2023年年底，延续将年收入不超过12万等类个人的免于补税政策，同埋延续此前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政策到22年年底三项政策。虽然官媒吹捧新的政策称其有助于减免税负，但是仍然有分析认为，这种所谓的政策福利对低层中国民众来讲基本上是没有帮助。财经评论专家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中共政府颁布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原因很简单，就是内需不足。各个国家在内需不足的时候，遇见灾祸的时候，会有政府发刺激经费，发钱给老百姓花。中共是减少个人所得税，它起的作用有几大，从其条款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它有个起征点，这个起征点造成了中国真正的低收入偏下人群不交所得税，对于这些人是没有任何的优惠的。而且李克强颁布的政策之一，其中包括年终奖金的减税。我们亦知道现在中国一般的企业在这几年因为行业景气问题没有太多的奖励，有奖励的大多都是集中在大企业高收入人群。总体来讲，减税条款最终受惠的人实际上还是已经觉得很不错的人，对拉动内需实际上不会有太大作用。自2018年以来，中共税务部门已经开始实施上述的减税政策，这次延续减税政策并没有推出新的刺激经济方案。行业指出，中共目前的政策无助于解决中国贫富分化的问题。杰森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消费率低迷，主要的原因就是贫富分化，整体的财富在个人手里面，大众没有太多的消费能力，处于勉强稳饱线。李克强此前讲到，有大量人群处于月收入1000的水平，这样的人群勉强能保证食饭，讲不上消费。如果这批人你对他们分派福利，他们很快就会消费使用，而富裕阶层本身是有消费能力的，少数人的需求毕竟有局限，补贴他们只能够帮他们增加更多存款，不会帮助到社会经济。根据大陆媒体财新网的报道，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教培企业都将改换非盈利牌照手中，这个意味着以前的教培发展模式不再奏效。在中共削减的规章下，包括原新东方公司、原好未来公司、高途、原辅导等企业获批非盈利牌照，将中小学学科培训业务交给非盈利机构承托。在上海市，非盈利教育培训业务包括中小学和高中全面进入整改。在整改消息传出之际，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近日宣布带领教师进入跨境直播。 农产品网络带货的行业，而好未来公司举办了内部告别会，送别20000多名中小学培训教师离职或者转为前往非盈利主题工作。杰森对希望之声话，教培方面遭遇整个行业的灾难性政策，其实本身不是因为他们赚钱的问题，亦不是因为资本扩张的问题，其实就是同中共整体的社会教育认知的方向不吻合，所以当局希望他们彻底调整。在过程中，很多企业是基本上遭遇了灭顶之灾，没有破产亦差不多了，包括新东方股票跌了 90% 有多，所以说很多地方裁员了，甚至彻底退出一些领域。现在提到非盈利，其实不管企业性质是盈利还是非盈利，如果是北京政府说你不符合规定，你都不能够办。现在这些企业就是在这按照当局给出的要求程序在这走。统计数据显示，在2021年中国的餐饮行业损失惨重。根据企业征信网站企查的统计，在2021年餐饮行业的中企相关店铺共计注销了超过100万家，其中快餐店注销了40万家，火锅店有10万家，还有近35万家奶茶店亦宣布倒闭。大陆财经公众号指出，在离场的餐饮行业店主中，有的被迫借款度日，有些老板已经欠薪走佬，一些长期的餐饮从业者已经转行。有大陆的餐饮业主表示，生意不好是一方面，租金交不上是另外一方面，这样导致餐饮办不下去了，想要注销门店也是很难办的，想退出也要花很大的功夫。亦有餐饮行业的员工表示，由于疫情带来的影响，门店停止营业，结果老细不知所踪，欠落的工资薪水无从讨要，导致生活遇到困境。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直至2021年结束，实体商业的倒闭潮仍然在继续。现在无论是商场、餐饮、线下服装店都不能幸免。在2021年，行业火锅店一哥合报合报已经关闭200家亏损门店，海底捞关闭300多家门店，茶颜悦色临时关闭长沙70-80家门店，行业遇到的问题可见一斑。根据2021年中国餐饮数据白皮书的统计，2021年中国餐饮门店规模为930万家，但是增速已经明显的放缓了。其中网红餐饮店的损失最为惨重，客流量大幅度下滑。中企科技公司华为声明说，在2021年公司的年度总营收下降 30%， 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明年面临的挑战仍会很严峻。在10月31号，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给员工的贺词中说，华为公司未来面临外界环境动荡的局面，在2021年企业预计比2020年的销售收入下降 29%， 自2019年以来同中共军方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华为公司遭到美国政府的制裁打击，无法获得生产智能手机所需的高端芯片组件。在一个礼拜前，华为发布了新款折叠屏幕智能手机，但是由于受到供应限制，新手机仍然没有连接 5G 的功能。对此，不少网友大呼，华为手机已经技术落伍一年。有网友还建议华为，比起生产这样的产品，还是不要继续发布智能机为好。中国地产商恒大公司因遭遇债务危机，旗下理财产品在几个月前宣布暴雷。在31号，公司方面宣布对已经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制定了新的还款计划，预计将在10月到明年2月期间，每月对几乎所有购买恒大理财产品的客户支付8000元人民币，并在3月份推出新的还款方案。恒大尚未披露其发行 或担保的理财产品的欠款总额。华尔街日报指出，随着近几个月恒大的债务问题不断加剧，中共当局表示恒大的当务之急是维护社会稳定，并压制该集团的债务对更广泛的经济和房地产行业造成影响。十月初，广东省工作组进入恒大，试图应对恒大危机。恒大财富在31号表示，祖先的一项偿还理财产品的计划被投资者批评为不公平，该计划承诺对投资者提供现金、高折扣的恒大房产和减少已购房产欠款的组合，来偿还投资者理财产品的债务，但是只有部分的合格投资者能够获得赔偿。目前最初的计划不再可行，因为恒大资助的房地产项目没有获得足够的资金。恒大财富表示，公司将加快资产出售，所有收益将用在偿还理财产品。彭博万亿富豪指数显示，在2021年期间，全球十大富豪身价共计增长了超过4000亿元美金，其中全球首富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的身价在去年激增1180亿元美金，总额达到2740亿元美金。紧随其后的是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身价年内增加 39.6 亿美金，总额为1940亿美金。排名第三的法国奢侈品集团巨头帕纳德阿尔诺在2021年身价增长627亿美金，总额达到1770亿元美金，超过了比尔盖茨、谷歌联合创始人埃里佩奇和面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在2021年全球十大富豪累计增加了 4021.7 亿美元的资产，十名富豪的财产净值超过千亿美金。除了比尔盖茨和贝佐斯之外，其他大多数是千亿富豪俱乐部的新成员。排名前十的富豪中有九人来自美国，此外有八人是科技领域的大亨。排名第九的股神巴菲特和法国富豪艾洛除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